我同心的祷告，爱我们的恩主，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没有你，我们今天真的什么都没有。但因为有你，在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处境底下，神啊，你帮助我们。刚才启言你都是分享到他自己的心路的历程，在这个礼拜真的有一种不单止一宿的哭泣，可能很多日的哭泣，究竟太太肚里面的 BB 保不保得住呢？是一种的忧虑，这种这样的情绪的底下，主啊，你仍然帮助他回来带领我们崇拜。更加听到Maggie 为明姊妹在医院当中已经好很多了，甚至可以等候出院。主啊，生命在你的里头，在医院当中的慧明都是很忐忑，甚至很焦虑，如果成日瞓床又会怎样呢？究竟要瞓几耐？是不是要瞓到三为止呢？主啊，作为人父母那种的心情，你很明白，你很了解。感谢神，你是那位无所不在的神，你在医院，亦都在教会，在我们心的里头，在我们人生所有的片段的当中，能够将到在生命当中纪念到弟兄姊妹们。有些我都很明白是很困难很困难的当中，特别有些在家庭的关系当中很破碎的，神啊，求你的灵都进入我们的内心当中医治。在当中我们都面对很多的困难的，主啊，你是那位恩手拖大我们的神，在风暴仍然都是与我们同在的主。所以主啊，我要感谢你，要赞美你，无论透过你的话语、你的诗歌，主啊，今天我们继续你都是起来去歌颂你，因为你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是永永远远的。所以主求你祝福保守今天的崇拜，特别保守住王天佑牧师在当中，今天来到我当中的正道，他是建造神学院的讲师，也都是过往十年在播道会里面侍奉，今天很难得来到当中分享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灵充满他，也都保守师母都一起回到当中一起崇拜，愿你保守住他们两夫妇之间在建道里面的侍奉。当他们面对着学生，面对着不同的工作的时候，主啊，你加添他们的能力，加添他们的智慧。所以主啊，我多谢你，希望你一起回来到聆听你的话语，你保守住在下边小崇、幼崇、中崇，今天何志恩姑娘的信息，帮助她，她呢都是面对着即女儿手足口病，作为妈妈都是连夜没睡觉的，又要负责崇拜的信息。所以主啊，我真的在软弱当中，你都是去靠住你成为刚强。所以主啊，求你保守住所有一切在你的手当中，一切的羊，你的教会，你的子民，感谢主，让我一起可以敬拜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清楚
跟着读经的时间，大家可以翻开手上的圣经，或者看你的布幕。经文记载于士师记第十四章第一至到第九节，我先读出单节，请弟兄姊妹读双节。第十四章第一节，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儿女中或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止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参孙跟他父母下到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嚎叫。 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他。就用手取物，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物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跟住是正道的时间，请王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心可以在播道会的堂会里面来到去服侍。那就我未回神学院教书之前呢，我就在活泉堂，我是活泉堂的主任，有一段的长时间。那就刚刚去年回神学院教书，那所以呢就即是离开了一段时间教会。大家好嘛。哦，大家好好啊，因为呢你们真的很舒服啊，坐在这些地方崇拜啦，是吧。啊，这么舒服是一个试探来的，知不知道啊，咁舒服對你哋係一個試探嚟噶，對我係一個挑戰嚟噶，啊，令你哋可以好好咁樣享受嗰張凳咧，係一個好大的挑戰嚟噶。呢個社區咧，我都相當熟悉嘅，因為咧，我太太師母今日都喺度啊，師母嘅爸爸媽媽咧就住喺你隔離嘅啫，即係喺宏景花園嘅啫，咁所以咧呢個係我哋好熟悉嘅社區嚟噶。好開心同大家一起去崇拜，咁咧就今日同大家去分享史诗嘅第十三章参孙嘅故事。有冇人未睇过呢个故事噶？真系未睇过，唔紧要噶。有冇人未睇过呢个故事噶？唔知道参孙嘅故事讲乜嘢噶？哦，好少啫，好少啫，嗬。嗱，我哋会睇多少少圣经噶。我知道咧，大家手上未必有圣经，不过你应该有电话嘅。大家都系年青人嚟嘅啫，咁所以我估你哋电话应该有圣经喺里边噶。咁所以咧，我哋啱会睇多少少圣经。咁如果你有嘅话，可以预备；如果冇，唔紧要。我会读那段圣经，大家可以去听，咁都好容易去掌握得到嘅啫。我哋祈祷，我哋祈祷，求天父带领我哋。天父，我哋将呢个时间仰望在你嘅手中，你带领我哋一起去敬拜，你悦纳我哋嘅敬拜，求你嘅话亦都临到喺我哋中间，听我哋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哦，原来弟兄姊妹已经整咗个 PowerPoint 个经文出嚟，嗬。好，我哋请大家打开咧《史诗记》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第一至到第五节，《史诗记》第十三章第一至到第五节，圣经咁讲嘅：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那时有一个所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罗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上帝作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史诗记第十三章是很重要的，我们很少看的，我们很少看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的重要是帮助我们去了解到底圣经作者为什么要将参孙的故事放在史诗记的这个地方。当然我们可以不看第十三章，我们纯粹看第十四至第十六章参孙他所做过的坏事，然后去了解到底参孙是一个怎样的人。不过作为整卷的圣经，整卷的史诗记来到第十三章，既然参孙做了这么多坏事的时候，为什么圣经的作者甚至要记载他的出生呢？我们怎样去将整个参孙的人生去放在史诗记里面来到作理解，以致知道当时候以色列人到底发生什么事呢？所以第十三章是我们去解释参孙一生一个很重要的片段来的。如果我们不看第十三章的话，我们就会忽略了很多很重要的地方的。第十三章第一节，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圣经作者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句说话就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弟兄姊妹，这句说话其实 假如你睇过士师记嘅话咧，你就知道呢句说话唔会好陌生嘅，系咪？唔会好陌生。但喺呢节圣经里边，圣经作者对于以色列人犯罪嘅描述啦，几乎系冇嘅，几乎系冇嘅。再冇好似之前咁样样，之前咁多次出现士师嘅时候，都话埋俾我哋知，到底佢哋做过啲咩错事？冇噶啦，嚟到呢度嗱，读落去咧。好似甚至俾我哋一种感觉咧，好似系圣经作者对于以色列人呢一种反复嘅罪恨咧，感到好厌倦、好厌恶。嗱，如果我哋用啲强烈啲嘅语气嚟到理解第十三章第一节嘅话咧，可以系咁样样嘅。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以色列人又做错事啦，佢哋又做咗上帝唔喜欢嘅嘢啦，你明白嗬？你明白嗎？就是這樣的意思。如果我們用希伯來文直譯這一節聖經的話，其實更加清楚的。希伯來文的直譯是再次以色列人做了耶和華眼中的惡事。所以在這裡很明顯，其實是要強調的，不是他們做了什麼，卻是要告訴我們，來吧，以色列人又在那個失敗的循環裡面了。但更加令我们伤心的是什么呢？更加令我们伤心的是，以色列人虽然再次被惩罚，耶和华上帝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里面四十年。有旧约的学者甚至将这四十年比美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四十年，你就知道那种的艰辛，那种的困难，虽然是这么困苦，但是第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面四十年，不过我们却看不到以色列人向上帝哀求，不是好像之前的士师这样样，以色列人犯罪受惩罚然后向上帝哀求，似乎来到第十三章这里并没有一如既往这样向上帝哀求。弟兄姊妹可以想象，我们单单从第十三章第一节，我们都可以想象当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罪恶去到一个怎样的地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和耶和华上帝之间的关系倒退到一个怎样的阶段。所以第十三章的开始可能告诉我们，你看看经历了这么多的事实之后，以色列人来到这里其实是一个很差很差的状况和上帝的关系。我们细心观察第二至第五节，十三章第二至第五节关于参孙的出身，其实有几方面很特别的地方的。参孙的出身，第一方面好像刚才这样说，参孙不是以色列人向上帝求然后上帝就兴起士师来到帮他们，不是，甚至乎参孙更加不是当时候以色列群体里面的人来的，因为他根本未出世。哦，你明白我意思嗬？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最不同的地方来的。因为如果你稍微有印象的时候，你就知道过去所兴起的士师其实都是以色列人向上帝求，然后上帝就在群体里面揀一个人来到去成为士师，去带领以色列人。但参孙呢？参孙不是这样样。圣经很清楚在这里记载，他是透过马罗亚的妻子，即是爸爸，透过爸爸妈妈，透过妈妈的怀孕然后生产出来的。换句话说，我们了解圣经，我们做一些研究都是要经常问问题的。换句话说，你有数得计的，以色列人其实还要等马罗亚的妻子怀孕，然后怀胎十月生产，仲要唔系一个 BB 出嚟就大能勇士咁啊，咁样好恐怖嘅事嚟嘅，系咪？即系仲要起码等多二十年嘅日子，等佢长大成人，佢先至可以去带领以色列人，嗬，系咪？嗱，仲要等一段长时间。你谂下，以色列人已经交喺非利士人嘅手里边四十年嘅日子，但系佢哋仲要等多一排呢个大能勇士先至到，你担心啊？不过圣经记载好特别噶。以色列人其实不需要担心，为什么这样说？第二节，在第二节的记载，十三章第二节很清楚告诉我们，马罗亚的妻子是怎样的，是不怀孕不生育。但是
第三节啦，第三节圣经嘅作者咧，好似惊我哋唔记得咁样样噶，再去记低咗耶和华上帝同马龙阿妻子嘅说话，再次强调佢系一个向来不怀孕、不生育嘅人。但弟兄姊妹，呢一种咁样喺圣经里面重复嘅叙述咧，好多时其实系圣经作者刻意咁做嚟到去强调主题。十三章呢度士师记嘅作者要强调乜嘢嘢？系虽然你哋要等多一排，系虽然仲要等一段好长嘅时间，系好似好惊，好似好怕。不过系马龙阿妻子向来不怀孕不生育，但系唔需要惊，因为在不可能的里面你相信这个上帝，在不可能的里面你相信这个上帝成就奇妙的事情。正如过去以色列人一直跟住这个上帝经历的是许许多多的神迹一样，是不是？所以以色列人不用担心，因为在不可能的里面上帝成就事情，在不育的妇人里面上帝真正咁样带嚟咗奇妙嘅生命，系嘅。即使由怀孕到生产，直到长大成人，可能仲要等好长时间。但系以色列人，你要明白，你要体累体会乜嘢叫做绝处可以逢生。又记得当日出埃及嘅日子吗？逾越节嘅晚上吗？绝处点样逢生？佢哋唔系冇经历过嘅。还有第三方面参孙出身记载的特别的地方，在第五节，第五节说这个小蚊仔要从母腹开始归上帝作拿细耳人。你知道拿细耳人是什么人吗？我们看一段圣经，如果你手上有的话，请大家打开民数记第六章，民数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如果你没有的话，我会读给你听，你可以慢慢来到听。民数记六章一至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要离族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族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或自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在他一切许愿离族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法柳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族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在他离族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第七节，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姊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为他们自己使，因为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族的日子，上帝的贫居是在他头上，在他一切离族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拿细耳人是一些许愿离开世俗侍奉上帝的人。拿细耳人一般有三方面的条件的，第一，他不可以接触葡萄或者葡萄的制成品；第二，不可以剪头发；第三，不可以办丧事，不可以接触尸体。弟兄姊妹，不要看这几样东西好像很简单一样，即使你说头那两样东西都可以，不接触葡萄，不吃葡萄的东西，不掂葡萄的东西，或者不剪头发都不难的。现在的年轻人挺恐怖的，头发长到不剪头发都也许是可以的。但是第三样东西呢？第三样嘢都唔系咁容易嘅事，你谂下，连自己嘅爸爸妈妈亲人离世都唔可以去办丧事。况且你再谂深一层，你再谂深一层，葡萄嘅制成品差唔多充满咗以色列人生活里边唔同嘅层面，同时亦都可以讲系以色列人其中一种经济同埋饮食嘅支柱。我哋唔多食啫，我哋食橙多啫，佢哋唔系啊嘛。是不是？所以试问，即有没有那么不容易，即有那么容易就不接触这些东西呢？是不是？其实不容易的事情。所以顶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要去成为拿细耳人，一般来讲只是可以做一段短的时间的。好像那些即去万佛寺做几个月和尚那些样， 一般只是短短的时间，几个月的时间，不会很长。但参孙呢，很特别的。参孙他从母腹开始，直到永远，终身作拿细耳人，终身要分别为圣。这个是第三方面。还有第四方面，参孙出身一个很特别的记载。十三章第五节的下半节话呢，这个小蚊仔他是很有能力的。有能力到怎样呢？有能力到他能够拯救以色列民族从非利士人一个这么强大的敌人的手里面拯救出来。弟兄姊妹，试想一下，对于当时候的听众马罗亚的妻子，如果听到一句这样的说话，他会有什么感觉？如果你是马罗亚的妻子，你听到一句这样的说话有什么感觉？你会生个仔的，他很厉害的，他会拯救整个香港脱离那些坏人的手的。你听到有什么感觉？即如果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即是人都未出来，即是真的不是真的？还有啊，我一直都无所出，你现在告诉我我会生个仔，还要生了之后他是一个这么巴闭的人，他是一个这么厉害的人，他是一个这么大有能力的人，是真不是？我不是估出来的，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没什么时间去看完第十三章。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看一下第十三章跟住的记载，第十三章整个下半章，我们就看到马罗亚夫妇在之后的表现里面，其实他们不是很有信心的，其实他们不是很有信心，因为这一切事情其实超出了他们的理性和经验，完全超出了他们过去这么多年所体会的东西，他们不是很有信心。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看过参孙的出身吗？你有理解过参孙的出身吗？一个这么不寻常出身的记载到底有什么重要？我们不要只看参孙的坏事，即是当我们做圣经故事的时候，有些小朋友啊，不要只做参孙的坏事啊，做下他出身都不错啊，不用年年圣诞节都做玛利亚童女怀孕生子的嘛，是吧？做下马罗亚怀孕生参孙都不错啊，都挺得意的，其实是吧？虽然跟圣诞好像没什么关系。一个这么不寻常的出身记载，他要告诉我们，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在一个这么差劣的信仰状况里面，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怎样的领袖？当时候以色列人在一种这么差劣的信仰状况，跟上帝关系倒退到这么严重的状况底下，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怎样的领袖？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完全由上帝选召出来的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在混乱的信仰生活里面能够分别为圣的领袖。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大有能力的领袖。事实是参孙他结合了一切应该有的元素的。事实亦都是参孙的出身其实充满了圣经里面伟人出身的要素的。坦白说，如果我们不看第十四至第十六章，我们搣鬼了他，你不要真的搣了他，不过现在电子手杖你不能搣的，是不是？如果我们真的不看第十四至第十六章的话，我们纯粹只看第十三章，可能你看完之后，你已经完全有100%的信心，你知道这个人一定可以带以色列人离开黑暗。如果纯粹看第十三章，你就知道参孙他必定可以为以色列人摆脱困境的，是不是？参孙他是可以为以色列人扭转败局的。不过弟兄姊妹，读完第十四章就出事了。带着一个这样的优良的背景，进入刚才弟兄为我们读的那段圣经，就令我们很震撼。所以不读第十三章你就没有这个感觉了。令我们惊讶的是什么呢？令我们惊讶的是参孙他一出场的表现和他的背景完全是两码子的事情来的。完全是两码子的事情。 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睇戲咧，即係煲電視劇，而家電視冇好睇咯。細個睇《神雕俠侶》嘅時候咧，同埋《射雕英雄傳》都好好睇噶嘛，係咪？我對一個人物印象好深刻噶。佢係即係你知道嗰啲嘅呢啲即係《神雕俠侶》嗰啲好多個好多即係武功高強啊、東邪西毒啊，好多好叻嘅人噶嘛，係咪？但我對嗰啲印象唔係好強。我對金輪法王咧有一個好深刻嘅印象。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係邊個啊？金輪法王，你應該你哋嘅年紀有睇過嘅呢啲戲係啊，唔好呃我嚇，你哋應該有睇過噶。金輪法王從來咧喺個故事裏邊咧，都係被吹噓到係一個好好武功好高強、好巴閉、好叻嘅人嚟噶嘛，好好打嘅人嚟噶嘛。但係整個故事裏邊，我好似冇乜印象金輪法王打贏過咁樣樣嘅。你明白我意思嗬？放入个故事里面，我哋就见到参孙咁优良嘅背景，但系一饶恕我用一句说话，咁优良嘅背景一出闸就脱脚噶啦，一出嚟就出事啦。你睇下嗰个对比已经咁大。按照第十四章嗰九节嘅圣经咧，我哋大概可以将参孙嘅问题归纳做三个方面嘅。第一个方面，佢唔单止系以色列人咯。他更加是整个民族的拯救者，但是参孙呢，他看中了的是一个非利士的女子，是以色列人向来的强大的对手来的。即是你最不喜欢那些仇家，但是你的仔就看中了他的女儿，你明白吗？那你气不气顶啊？是不是？并且第十四章第三节，十四章第三节记载了他向父亲马罗亚所讲的一句说话，愿你给我娶那个女子，因为我喜悦她。你是不是同这样跟你的外父讲的？啊，外父、啊、不是未外父，应该未嫁的话，请你将个女嫁给我，因为我喜欢她。是不是这样的？都不会的了，现在现代 的情爱关系。愿你给我娶那个女子，因为我喜悦她。不过和本圣经在这里翻译不是最精彩的，因为他没有将希伯来文最精彩的地方翻出来。新译本译得比较贴近一点和精彩一点。新译本他译做呢，因为我看中他，因为我看中了他，因为我看中了他。在考古学家的发现里面呢，让我们知道呢，非利士人的文化其实是充满了性的诱惑的。譬如说在很多古代的绘画里面呢，都能够看到一些表情很夸张、袒胸露臂的女子的形态的。参孙在这里一句，我看中了她。有旧约的学者就这样的理解，她对于这个非利士女子的爱极有可能其实只是一份眼目的情欲来的。没关系，爸爸妈妈对她的提醒她没有放在眼里面。他没有放在眼里面。第二个问题，参孙的第二个问题，十四章第五节，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问题是什么呢？你知道，如果我们看完文数记的话，哦，葡萄园吗？即是拿西然的禁戒，就是不可以接触葡萄或者葡萄的制成品嘛，是不是？你去士多啤梨园咯，而家教会咁兴去士多啤梨园，系咪？即系西瓜园唔知有冇啦，你都唔使去葡萄园啩？不过我唔知道以色列有冇葡萄园啦，当然系嘛。你咁多园唔去，你又去葡萄园，系嘛？当然，我哋大可以将责任归喺父母身上嘅，系咪？阿爸阿妈唔俾佢去咪得咯？点解阿爸阿妈俾佢去咧？但系你谂清楚，我等姊妹喺参孙成长嘅过程里面，他会不会真的不知道上帝对拿细人的要求？以色列人的宗教教育、家庭教育是怎样的？好好的家庭教育，他不会不知道的。最糟的是不去士多啤梨园，去了葡萄园的结局是什么呢？带来了第三个问题，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到一只少壮狮子，耶和华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 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手撕鸡就食得多啦，系咪？撕只狮子真系未见过，其实你谂下佢几劲哦。喺葡萄园遇到少壮嘅狮子，上帝赐能力俾参孙，可以保护自己，可以保护爸爸妈妈啊嘛，系咪？但系参孙竟然将狮子撕裂杀死，佢完全冇在意到自己唔可以触碰尸体嘅禁戒，佢知唔知唔可以噶？佢知，梗系知啦。嗱，如果唔系喺佢杀咗只狮子之后咧，又点会喺第六节嘅下半节话俾我哋知咧？参孙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咧。你哋应该好明白噶。你哋啲仔女咧喺学校犯完校规罚完之后咧，翻到嚟唔敢讲俾你听嗰种嘅感觉咧，你哋应该好明白噶。犯咗事唔翻去同爸爸妈妈讲，系咪？嗱，冇错，弟兄姊妹，你可以咁讲嘅。喂，牧师同狮子搏斗，唔通人迟到揾条橡筋绑住佢咁咪算数咩？系咪？性命攸关。但弟兄姊妹，问题系乜嘢？第八节，问题系喺第八节里面记载住参孙娶咗非利士嘅女子之后，仲要系过了些日子，参孙竟然走去再次触碰呢只狮子嘅尸体，同埋最奇嘅系乜嘢呢？喂，喺树上采蜂蜜，我哋唔使添啦，我哋而家买嘅啫，啲蜂蜜边使采嘅啫，系咪？我哋就容易理解，但系第八节讲乜嘢嘢？见有一群蜂子和蜜在死尸之内，佢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你会唔会咁做噶？你会咁做啊？你会唔会咁做啊？你哋唔答我系咪？即系你哋都会咁做嘅，其实系嘛？你听到都想呕，你谂到个图画，你都觉得相当核突啦，系咪？系咪？圣经作者要话俾我哋知，透过参孙嘅几个咁样嘅片段，圣经作者要话俾我哋听乜嘢嘢？透过第十三章嘅出身，到第十四章佢做嘅呢几件事情，士师记嘅作者要我哋知道。你睇下，你睇下参孙，其实佢系几咁野性难驯啊，系咪啊？佢系几咁野性难驯？参孙，你睇下，其实佢系几咁不理自己嘅身世，系嘛？参孙，其实佢系几咁唔着紧自己作为整个以色列民族拯救者嘅身份，系咪啊？一位大能勇士嘅悲哀，一位大能勇士嘅悲哀，参孙嘅故事，佢嘅行事为人同佢嘅背景，佢所蒙嘅恩典完全不相称。嗱，咁对嗰边我哋有啲咩提醒呢？我谂有两方面好重要嘅。第一方面，对自己嘅生命嘅责任。弟兄姊妹，参孙嘅失败呢，因为佢并冇活出一个同佢身份相称嘅生命。是他是大能的勇士，他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拯救者，他满足了上帝要的一个领袖应该有的元素。不过他的生命的表现却是一塌糊涂，一点都不似样。不要以为他有优良的背景就理所当然能够成为一个好的领袖，不是，不是这样的。圣经作者要给我们看见，你看看，哪怕是上帝所命定、上帝所拣选的人，他的生命还可以是这么一塌糊涂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了，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所要负的责任是多么重要呢？你是一个对你的生命负责任的人吗？弟兄姊妹，你怎样为你的生命，为上帝给你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来到负上责任吗？你做过的是什么事情，你都见证着我是一个向上帝、向自己负责任的信徒呢？参孙不单止是士师， 并且在士师记众多士师的里面，唯独参孙他是有拿细人的身份，对吗？还要不是一段短的时间，是终身作拿细人。那跟他要负的责任有什么关系呢？坦白说，在每次以色列人向上帝呼求的时候，上帝就为他们预备士师，但每次在胜利过后，以色列人又失败。以色列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以色列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不够人打吗？不是啊，每次都打赢的，不过赢完之后又失败而已。以色列人真正的问题是这个群体他们属灵生命的问题，是他们跟上帝关系的问题，过于他们不够人打。你明白我意思吗，弟兄姊妹？参孙他作为一个终身的拿细耳人，终身分别为圣。坦白说，参孙的时代耶和华上帝要以色列人明白一个道理，其实已经不再是打不打得赢仗的问题了。因为每次打赢之后最终失败的，是吗？最重要的是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真真正正这样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群体呢？他们有没有真真正正这样重建他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呢？有没有乖乎？上帝今次赐给他们的不只是一个打得的勇士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更要强调的是他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他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参孙其实他的出现、他的背景，他作为一个终身的拿细耳人，就正正是要成为以色列民族里面一个属上帝生命的榜样，将以色列人带回去上帝那里。他的责任不单止是要打胜仗，更重要的是藉住他那个拿细耳人的身份，将一个这么倒退属灵生命的群体带回上帝那里。这个是最重要的责任。但弟兄姊妹，这位大能勇士最悲哀的是什么？最悲哀的是他没有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他明明知道有些什么是对自己不好的，但仍然去做，不止做，做到尽添。他明明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生活，上帝对他的要求是怎样的，不过他仿佛好像从来没有理会过这样。是不是弟兄姊妹，值得我们思想的，今天我们要怎样为我们自己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来到去负上责任？我们要怎样为我们的信仰生命去负责任？既然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我们都是蒙恩得救，是成为上帝儿女的人，并且也都是分别为圣的群体，我们怎样回应这一位赐生命给我们的主呢？我们怎样回应这一位赐恩典给我们的上帝呢？第二方面，除了个人的责任，对群体要负的责任。那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次我们的责任，我们对责任的承担呢，其实也不仅仅只关乎我们自己的，却是同时间影响我们整个群体的。即是你在教会里面做多些侍奉的话，大家都做多些侍奉的话，那其他人就不用那么吃力咯。二百人的教会有二十人的侍奉好啊，定还是二百人的教会二百人都侍奉好啊？你明白我意思吗？所有侍奉集中在二百人里面，每人分一些好啊，亦或那二十人总之你做完为止啦，哪样东西好？是吗？屋企责任都是一样，到底每个人都承担一些屋企的责任好，亦或我们只顾在外面打拼，里面的事交给里面的人做，还是每个人都尽责会好一点呢？ 弟兄姊妹，我哋对责任嘅承担，亦都关乎整个群体。参孙，只要佢承担起佢嘅责任，忠于上帝俾佢嘅身份，佢就必定能够将当时候陷入黑暗里边嘅以色列群体拯救过嚟。因为第十三章第五节其实一早已经是这样预告啦，但参孙有没有这样做？没有，没有。我们再想深一层，放回入去士师的时代，参孙的故事其实同时提醒我们，不单只是参孙的，你想清楚，甚至很可能是整个以色列民族里面每一个人，他们都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冇尽自己作为上帝选民身份嘅责任，以致佢哋成个群体不断就喺嗰个黑暗里面打滚。参孙嘅野性难驯，参孙嘅不负责任，相信绝对唔系士师时代以色列民族里面嘅唯一，唔系。否则的话呢，以色列群体又点会不断咁样犯错呢？如果我哋呢个二百人里面，有一个人他的属灵生命有问题，但我们全部我们190个人都好好的话，你想想个影响性会不会小很多？但是如果我们这里200人全部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基督徒的话，你想想这里会是一个怎样的光景？同一个道理而已。假如我们家里面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承担我们在家里面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家庭很平衡。但假如我们什么都不理，什么都不做，交给太太，交给儿女，交给工人，我们就家不成家，我们就家不成家，我们只是将责任卸在其他人身上，只是将压力摆在其他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不仅仅是参孙，其实整个以色列民族都有问题，要扭转败局，要扭转败局，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尽他们在群体里面的责任，要整个以色列群体脱离那种背弱沉沦的光景，不是靠一个打得的领袖那么简单，在乎的是整个民族整个群体有没有回到上帝那里，有没有每一个人尽忠承担起他们的责任。弟兄姊妹，对教会来说，只要我们这里每个信徒承担起我们上帝给我们的责任，我相信我们这个敬拜群体就能够继续向前，能够继续成为美好的见证。教会要复兴，不仅仅是一些计划、事工和活动，教会复兴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是我们这里坐在这里的百几二百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复兴起来，能够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能够重建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只要我们这里百几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这样的基督徒的话，我敢保证胡牧师搞什么活动都好，你们都很兴旺的。我敢保证你们这些空缺的座位一定会坐满的。只要我们每个人承担起我们的义务和责任，重建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的群体就能够继续建立起来，继续为上帝的国度可以去打拼。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什么？不是没有领袖，因为他们一次又一次这样上帝给领袖他们。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什么？不是因为他们太过弱小，不够非利士人打，是他们是弱小，但是每次都打赢仗。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他们和上帝关系的问题。参孙是一个代表，但参孙不是一个唯一。求上帝帮助我们，在教会建立过程的里面，我们讲家庭，我们讲牧养，让我们不忘记上帝给我们一个子女的名分。我们刚才唱诗歌，上帝给我一个子女的名分，在这个名分的背后，上帝同样将每一个角色的责和责任加诸在你的身上。我们不仅仅只是挂一个基督徒的牌， 就进入教会。我哋呢个基督徒系要成为一个，我记得好多年前，讲九盘灵经大会一个好深刻嘅主题，应该招贤明牧师啊，一个放在哪里都好看嘅基督徒，让我哋成为一个咁样嘅基督徒，让我哋成为一个咁样嘅基督徒，求主帮助我哋，我哋一齐祈祷。我想大家在位里面首先有祈祷的时间，为你今朝早上帝给你的提醒教导去祈祷，也都为我们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们祷告求上帝赦免怜悯我们。假如你愿意在这个时间有个立志向上帝立志的话，你可以在祷告里面向上帝讲。我会给一两分钟大家，最后我带大家做个结束。上帝，多谢你俾我哋今朝早透过参孙佢嘅出生、佢嘅故事嚟到成为我哋嘅提醒。求主帮助我哋，我哋能够珍惜上帝你俾我哋嘅身份同埋角色，我哋能够珍惜上帝你俾我哋嘅恩典，我哋能够成为上帝喺地上一个美好嘅见证，哪怕在教会里面，哪怕在家庭里面，哪怕在我哋的工作环境的里面，我们都要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叫我们能够每天活在上帝话语的里面，也都见证这个十字架给我们救赎的恩典，将我们生命改变过来。上帝，我们刚才弟兄姊妹在位里面有祷告认罪，求你赦免。我们也都有弟兄姊妹在位里面向你重新立志，求上帝坚固我们众人的心，给我们显恩堂众弟兄姊妹一起，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见证那个力量的浩大，因为我们都是上帝你拯救的人。求天父继续带领教会在这个地方，在我们的社区来到作盐作光，直到我们再见主的面。我们这样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多谢王牧师的正道，我们现在一同去到回应，用诗歌回应我们的神，我们重新合一。